接着讲上次已经提到过一些的第九章，东西方文化的对接与大作家的创作的第一节，泰戈尔。泰戈尔这一节呢，各位可能已经预习过了吧，我写的比较多，讲的不见得那么多，提示一下，就是这个作家实际上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作家，就凡是复杂的作家复杂的作品就很难说清楚，越是说不清楚越有人想说。所以那文学史上思想史上那些研究比较多的被关注比较多的作家作品都是那些很难讲清楚的作家作品。为什么难以讲清楚？就是这些人的思想比较复杂。思想为什么比较复杂呢？是因为这些人一般都信宗教。所以在文学史思想史上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作家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作家思想要复杂，思想要有深刻度。也就是说，宗教能够帮助作家提升或者加深他的思想高度或思想深度。而且即使是一些反宗教的作家，其实也是因为宗教而加深了他的思想深度。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尼采，他是反宗教的，他正是因为他反宗教，所以他有思想深度。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宗教是一个作家思想的一个深度和高度的一个这个必要的一个尺度。泰戈尔的宗教就是印度教，但是你在泰戈尔的作品当中好像发现又像印度教，又这时候又像基督教，还有点像泛神论，这就是泰戈尔的复杂情况。其实他的宗教主要是印度教，印度教里头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像是佛教，是因为佛教本来就是在印度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作为印度教的反对面发展起来的。印度教讲四个种性，种性不平等，佛教反对这个，提倡众生平等，但是在其他的教义方面两个宗教的这个相通性很多。所以我们好多中国读者如果对印度的文化知道不太多的话，那么就以为泰戈尔是印度人，那么印度人当然表现的是佛教思想，表现佛教思想的印度作家很少。泰戈尔的思想里头有一种包容性，他在他的作品里头对佛教也表示了理解与同情，但是基本上是以这个奥义书为中心的印度教的那个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获诺贝尔奖的《吉檀迦利》，《吉檀迦利》译成中文的话，薄薄的几十页的小册子，一共103首吧，103首短小的散文诗，每首大概在几百字，这么一个小小的篇幅的诗集，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在什么地方？而且他获诺贝尔奖的时候年龄并不大，1917年，大概40来岁，所以这种年龄获诺贝尔奖的也不多。为什么呢？当然有人讲，首先是因为他是东方作家，其次是因为用英语写作的东方作家。当然吉檀迦利是本来是有孟加拉语，他自己从孟加拉语的那个吉檀迦利诗集当中选出了一部分自己译成英文。泰戈尔在英国待过2年，当然去英国之前学过英语，但是他的英文还没有达到真正用这种外文来写诗的程度，所以据说是叶芝，就是那英国诗人，帮助他润色和改写的。但是一般的人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惊奇。就是英国在那儿统治了100多年，终于出现了 能够用宗主国的语言，能够用英语来表现东西方合璧的这种思想的诗人和作家。这一点对于具有极强的文化成见和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如果你用地方民族语言写作，这个诗写得再好，那帮人也看不懂，再好他也不认可。所以实际上泰戈尔得诺贝尔奖还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思想的产物。东方主义这个最近年大家都大概都知道这个词了啊，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思想。换句话说，把世界划分为东西方本来就是西方人的思想。东方主义就是赛义德提出来的，从研究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着手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它表现的是西方人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东方的一系列的定见，一系列的定型之见，主要是那种文化帝国主义意识、殖民主义意识。所以对泰戈尔的获奖，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并非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承认，其实也并非是西方人对印度文学的承认。当然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基坦加利所表现的那种宗教思想，他的泛神论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没有形成冲突，就他的包容性、他的宗教的这种弹性、他的柔软性，没有和哪怕是最保守的天主教发生冲突。而且即使他的泛神论色彩在西方也可以找到哲学源头，以斯宾多沙为代表的就是泛神论主义者。所以泛神论实际上就是科学主义和宗教主义之间的过渡形态。那么泰戈尔是宗教，然后慢慢的是有点泛神论色彩的宗教，但是他反对现代科学，他反对的不是科学的成果，而是反对19世纪横行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主义世界观、科学主义价值观。我们上次讲到自然主义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就那个自然主义当然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明科学主义已经到来了，科学主义就是19世纪的本质，也就是20世纪的本质，文学要顺从这种本质，文学要表现这种这个科学时代的这种种人的感觉、人的感受。但泰戈尔就不，泰戈尔反对科学主义。在这一点上，对于西方那个文学史、思想史上一贯跟时代潮流作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言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家、文学家顺应潮流的极少，那叫御用，一般的文学史、思想史上这种人记载的很少。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一般是反潮流，就是反动的，用原来我们从日本当中引用一个词儿，除去共产党给他赋予的政治定义不说，只有反动的作家才是保守的作家，只有保守的作家才是有深度的作家。所谓保守，就是对传统的尊重，就是对别的文化、各种文化的融合和包容。所以泰戈尔在那个时候逆19世纪的潮流而动，而且当时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在东方还没有开始形成，当然中国的五四时期除外，在印度也没有多大的市场。所以西方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泰戈尔反的主要的那个目标。所以他反西方不是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角度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泰戈尔的作品将极难为西方人所接纳。泰戈尔是反西方的，他反西方的是西方文化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他反西方的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武器就是他的东方的宗教，以印度教为中心的他的宗教思想。在他看来， 西方科学主义的这种世界观，这种价值观，把整个世界弄得完全没有了诗意。他以为用科学公式、用数字、用概念来描述的这个世界是极不真实的。数字、概念、数据来描述的世界，与其说是世界，不如说是有人的概念、观念、思想所整理了的，甚至是扭曲了的世界。泰戈尔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活生生的世界，一切都浑融，一切都是和谐。西方人的这样一种科学主义把这个世界给破坏掉，其实他的吉檀迦里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那么破坏掉的结果就是把人的信仰及神的地位挤没了，挤垮了。既然你信科学，那么科学就是你的信仰，神就不存在。关于这一点，西方人是在经过了若干年的探讨之后，才慢慢达成了科学跟宗教的妥协。一开始不是的，一开始的科学主义者都反宗教，宗教都排斥科学。大家都知道，先期的几个科学家都被判处绞刑、火刑，就哥白尼、布鲁诺之类的，就是那个时候是势不两立的。慢慢的以后，到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那一直到现在，科学家可以一边搞他的科学研究，一边在教堂里祈祷，这个不矛盾，因为他的分工不同。而且有人在理论上也阐释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科学研究的那一部分是上帝希望我们弄懂的那一部分，没关系，怎么去研究都没关系，上帝不让我们弄懂的那部分我们就信仰上帝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去触动了上帝不让我们弄懂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那个关于遗传学上的一些，关于这个无性生殖这些，关于生命的奥秘这些东西，好多国家立法禁止，美国、英国都已经禁止了。为什么？如果涉及到这个问题，实际上首先是个宗教伦理不能允许，因为那些东西是上帝控制的秘密，人要把这个秘密解开的话，人就亵渎了上帝。所以这不是违反一般的道德，而是违反了宗教伦理。所以在今天，在一种科学和宗教达成的妥协，实际上在泰戈尔的吉檀迦里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铺垫，了一定的基础。泰戈尔并不是反对科学成果的人，而是反对科学主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思想就有现代性。另一方面，泰戈尔被西方人所认可的另外一点，就是当时在印度有好多民族主义者。我在讲民族主义文学的时候讲到，泰戈尔是民族主义者吗？如果泰戈尔不是民族主义者，是完全是一个，当时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是一个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缺位的，在殖民统治下完全不讲印度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的人的话，那么他的国内都没有立足之地。实际上泰戈尔不是这样的人，但即使不是这样的人，泰戈尔在历次与民族主义者论辩的时候都处于劣势，被好多人指责是西方的洋奴和走狗，对他的批评相当的厉害。所以吉檀迦利是个什么产物呢？是他在这种论战当中被别人批评，他觉得他简直不能跟那一派的人相提并论，因为那派势力太强大了。于是我有7年近乎于隐居状态，思想非常痛苦。在那种情况下写了吉檀迦利和其他的就最高峰时期的一些著作。但是泰戈尔绝不是那种所谓洋奴，对西方文化、对西方人的侵略、对印度的殖民状态麻木无人的，类似于我们说的汉奸那一类的，他不是那一类。他在这方面也达成了一种试图达成一种妥协，就是你在他的著作当中，你既看到他对印度民族的热爱，对国家独立的渴求，同时又不想一些那个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一切东西都仇恨。所以说印度也跟咱们30年代古萨 前后那样和五四式那样，用排斥这个就是英货呀、日货呀这种运动，而且好像比中国还要激进，就是凡是英国的货物一律拿来烧，谁要是经营这样的外国的货物的话，谁就当卖国奴，受到迫害。这个在我们几个大城市，近代、现代，在中国也发生过，在印度发生的更厉害，因为印度是殖民地国家。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示，爱国绝不是焚烧外国的货物。关于这一点，在他后头那个《家庭与世界》当中写到这个情节，就《家庭与世界》就有这个政治论变性，就现实性，所以这是他一贯的立场。所以他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把这两者加以妥协，而妥协又不能用政治语言的表述，用政治语言的表述特别的僵硬，只有用文学语言表述。所以如果看他的妥协观，那么在最高意义上看他这种妥协和结合的话，那就是基坦加利。所以这本小书所蕴含的泰戈尔思想信息、审美信息是很丰富的，一般的中国读者尽管看了那个中文这种非常流畅的译文，这是谁冰心译的吧，这个仍然不知所云，很难看懂啊，因为冰心的这个译文本来就是从英文译的，也不是从孟加拉文译过来的，他的文字本身非常清丽好懂，清丽而又亲切，又很典雅，但是中国人看了仍然不知所云，并不是每句话我们都不懂，每句话都懂，每句汉语都知道什么意思，但合在一起中国人很难共鸣，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没有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的国民，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对于像印度这样的人，离了宗教不能活，这样的民族对我们中国人理解就太难了。好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外国人问你中国人信什么宗教，中国人回答我们没有宗教，外国人就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宗教呢？如果没有宗教，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当然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人口多，一下子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多吧，还有五分之一都不信宗教了，也就无所谓。而且东亚的其他国家虽然没有排斥宗教，但是真正的虔诚的教徒也不多，例如在日本，例如在韩国，他们信各种教的都有，而且一下子信三种教，这个基督教、佛教，这个一般人都信的，还是他自己的本土宗教，那神道教都信。这样的话，要在一般的像西方国家和印度来看来，那本来就成了邪教了，都信的话，就等于都不信了。但是这是我们东亚人的想法。这个泰戈尔不是一个宗教狂热主义者，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者，所以他的思想很难说清楚。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呢？你要如果从爱国主义角度去看，你可以把泰戈尔说成爱国主义者；你要把他看成是西方主义者，是一个崇拜西方文化的，那你完全可以从全盘西化论者去看，他也像，因为他的作品太丰富。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体现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确实此时彼时，这本书是这么说的，那本书那么说，今年是这么说的，后年就会那么说，所以思想的复杂性就在这儿，思想的复杂性也是思想魅力之所在。